华盛顿还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加强全球海上封锁，打击朝鲜的非法活动。美国和加拿大在温哥华主持召开了有20多个国家参加的为期2天的会议，旨在呢敦促朝鲜放弃其核武计划。不过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受邀参加会议，引发了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弹。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消息。那么为什么中俄两个和朝鲜半岛危机息息相关的国家被排除在温哥华会议之外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朝鲜问题学者邓宇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哎，你好。
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召开这次会议呢，将显示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的核威胁。可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被排除在外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很这个一点不奇怪。从美国和加拿大来说，他可能就没打算邀请中俄，这是一个意思。因为毕竟这是所谓的当时这个他的盟友，就是朝鲜战争的17个国家，再加另外的3个国家，这样一个过去的盟友，等于来一个双聚会一样。所以像中国和俄罗斯从这个角度就不会这个邀请。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可能也考虑了，就是说如果把中俄邀请过来的话，那么在会议上可能不能达成一致的对朝的声音。这样的话呢，这个把中俄邀请过来，这个会议可能反而如果什么协议都达不成的话，还不如不开来。估计只有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就没有邀请中俄进来。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发表声明，指责这种会议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只会在国际社会中制造分裂，并损害这个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您如何看中国政府的这种指责呢？
从中国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他这种指责也不奇怪。就是说，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他认为这样有这个具有这个把过去的朝鲜战争的17个盟友邀请过来开会，这就具有所谓的这个冷战色彩嘛。这个我们知道，朝鲜战争就是一个冷战的一个产物嘛，冷战过去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嘛。那么把过去的盟友进来，来商讨制裁朝鲜的问题，把中俄关和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么在中国来看呢，这明显的是美国和加拿大这种明显的这个冷战思维的作怪。所以说陆康讲这番话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那邓先生，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中俄参加的这次会议呢，对于缓解甚至解决朝鲜核威胁能够起到一个实质性的作用吗？
有作用，但是作用不会太大。因为大家都知道，连美国自己也承认，说是这个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发挥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鉴于过去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他美国觉得中国不配合啊，把这个朝鲜问题弄得现在这个样子，这也是美国不考虑中国邀请中国参加这个会议的一个因素。如果说是这个一个对朝鲜两个对朝鲜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俄没有这个，如果说他们被美国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你做出的很多决定的话了，包括是不是在联合国框架这个，当然在联合国框架之内的话，中国肯定也遵守。如果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做出的协议，那么中俄肯定是没有必要再遵守的话。你做这个协议的话，如果就是说中国如果因为他不遵守，我可以不遵守的话，那你显然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韩国的因素。韩国虽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我们讲这个韩国鉴于他目前要跟朝鲜和好，所以说他也不希望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做出一些让朝鲜感到很刺激性的一些协议。这样的话呢，我想他虽然会就是说对这个打起一些，就是说在这么一种环境中会不会表达一些反对意见，但是心里面肯定也是就是说不是很愿意的。鉴于这么两个方面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有作用，也不能说完全没作用。比如讲在海上，他打起了在海上的这个走私的这个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朝鲜岛四的活动啊，这肯定对下能够对朝鲜通过岛四活动来缓解这个国内的经济状况也好，军事状况也好的话，原材料的话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并不很大。
嗯，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